大家晚上好。这两天比较冷哈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啊。如果外出或者是离开家里，最好戴口罩啊哈。那要穿保暖一点。我们在高雄啊，跟台北啊。我每个礼拜都很像洗三温暖这样，因为这大概差了大概7、8度左右相差，所以我看几年下来我可以去那个去选这个什么健康宝宝了哈，那是气候是差蛮多的啊，新竹跟台北就蛮像的啊，新竹跟台北，高雄是差很多，好，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第八章的讲义。我们佛法是救世之人这篇文章是这一本书最长的一篇啊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16页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主题呢是承接，就是延续第14页的这个主题啊。14页的中间括弧四啊，佛法救济世间苦厄的原则。那这里导师列了几个啊？那上个礼拜就是提到第一个啊，对于物欲的爱憎啊，那导师提出了几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少欲知足，就是对于物质的这种爱懒啊，要以少欲知足来对治。再来就是第15页正命啊。那如果我们就是生活上必须要享用的物资，那我们要以正命的方式获得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不管我们获得的是好或者是坏，那如果是因为这样而让自己造下不好的业力呢，那就不值得了啊。再来是第16页啊，第三个就是利合啊，第四个呢就是。布施和持戒啊，好，我们来看利合第三个，在佛法中，利合本来提到利合呢，是比较针对僧团来说的，因为僧团有六合敬，其中一个就是利合同军，对不对？那六合敬你们背得起来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见呐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也是见了。你看了、啊，见和同解，对不对啊？再来呢，利和同均啊。那再来呢，四五六比较好记，生口意嘛，哈、啊。那还有呢，还有一个、啊，见和同解，利和同均啊，哪一个是？事情的事啊、哦，四合哦，不是呀、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见合、利合，还有呢？哎，对对对，戒合，连我都有一点忘了哈、哦，戒合同尊呐、啊，啊，戒合同尊就是见解。那戒律还有呢，这个经济啊，就是利合同均，然后后面三个就很好记了，哎，就是身口意啊，就是我们在僧团这三个呢是根本啊，就是见合同解、利合同均啊、戒合同尊，这个是根本。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三个根本呢，我们展现出来的身口意啊，那就能够呢和悦啊，那愉快啊，然后能够自利利人，那其中利合同均啊，本来是用在僧团上的，那不过其实它有很好的含义，值得我们来参考啊。所以导师就在这里提的，他说从字义上来看呢，这个利就是财力、经济生活，就是吃的、住的、用的。那在僧团中，每一个人呢都是同样享用，所以称为四方生物。啊，公有经济，在律典当中的名相呢，就称为四方生物或者是十方啊。 那其实现代白话文的话就是公有经济啊，就是大家都有享用这种四方生物的权利，那所以呢要得到合理的平等待遇。以前在丛林啊，住持和尚还有呢常住众呢，大家吃饭过堂是一样的啊，就是同甘共苦是一样啊。现在在很多大僧团也是一样啊，像我们在福岩，院长跟学生吃的饭菜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的啊，只是水果摆的比较漂亮而已，但是内容是一样的，摆的比较好看这样而已，实际上是一样啊。所以在僧团呢，大部分都是还有维持这个实践啊，这是佛陀教导的啊。那如果经济受用，那大家距离太远的话，就会形成贫富有无苦乐的强烈对比，所以这三个呢会让我们人心不安啊。第一个就是贫富，第二个是有无，第三个是苦乐啊。那如果有这一些差异呢，彼此就会有不平的戾气而造成纷乱啊。任何集团都是这样，那如果起了内部的不和，迟早会崩溃啊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当老板，我们对员工也是要一视同仁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呢，里面就会分党分派。那在修行人的道场也是如此的啊，因为毕竟我们还不是圣人，那在世间呢，就是大家要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啊。因为佛陀的智慧就是有观察到呢，人心，也许我们自己本身修行很好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啊踏入佛门的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深厚的善根，所以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在意这一种经济上的平均啊，所以呢以一个事项上的这种世间的情况来而言呢，佛陀呢就制定要利和同均啊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如果以最高标准这种空性来看的话，连这个身体都不执着，怎么会执着这一种吃的用的物质，对不对？根本不会嘛。那但是呢，不是每一个人的修为都那么高，所以呢佛陀要照顾初学九学啊，大家共住在一起就有这样子的制定啊。那对于有修行的人来说呢，这个不成问题啊，他要配合别人是很容易的，是凡夫要配合别人才难啊，所以要兼顾凡夫呢，就要做到利和同均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因为圣人他都无我了，他都体验到无我，你叫他吃饭要排队，诶，他也照着做，因为都没有这个见执啊，都没有这种见争了，所以他自然就能够配合大众，所以圣者没有这种问题，都是凡夫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啊，如果贫富太过于悬殊啊，就会造成动乱。那现在国际上也很多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。那这种局势呢，就是国内会祸乱啊，也会引来外来的，或者是会引来外来的侵袭。那所以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，就是这个看法啊。再来，人的体力、智力、能力本来就大不相同啊，所以享用财力的能力呢，也不可能完全一致。导师当然也知道啊，哈，因为有些人天生就很懒惰啊，那你怎么跟勤劳的人比呢？本来就是很难一致的。但是呢，大家共同在一个社会生存，那要过着和乐的生活，这种物质的享受啊，就是大家要维持一定的水准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就会贫富悬殊太大呢，就会造成人心不安啊。人是有物质的啊，如不平均，那心就不平啊，会引起斗争啊。那当然，因为这样而引起的忧恼也就自然会增加啊，所以利和同均从前是僧团所遵守的，现在看来 我们的人世间啊，这种社会经济呢，应该也要有这一种不要贫富悬殊那么遥远的啊这种问题啊，让它落实，才会减少我们人世间的忧苦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啊，布施跟持戒啊，那这个比较简单了哈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布施，那佛在经典上大部分呢，就是说布施呢，都是针对啊，特别是教导在家学佛的，因为出家是由在家来的嘛，所以出家人呢，大部分都会懂得布施啦，因为他是从在家种来的啊。那布施那几乎成为必行的义务。那布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那所以佛法所说的布施的对象就分成两类，第一类呢是可尊敬的，就称为敬田。敬田啊，大家自己写一下啊，可尊敬的啊，就是敬田，就是恭敬的敬，稻田的田啊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恭敬的有很多嘛啊，长辈或者是师长三宝，或者是可悲悯的，这个悲悯的就是悲田啊，慈悲的悲啊，稻田的田。那有两种布施的对象，那不管哪一种呢，都是就是我们可行布施的对象啊，那就看我们自己喜欢做哪一个，那这两种都可以啊。那悲悯的当然就是贫穷啊等等啊，或者是灾难的啊。那佛所说的布施意义深长啊，一般我们只是想到啊财务施舍就是布施，实际上导师说布施最高的意义呢，就是为人而牺牲自己的一切。那这一切呢，就是不管是多是少，是有形无形，这种牺牲自己的一切才是称为布施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发心，我虽然是没有什么经济能力，但是我每次来道场呢，我发心来帮忙做一些工作啊，比如说打扫啊，那或者是课后的整理，那这一种呢，就是一种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点点休息的时间来奉献，那这种也算是布施啊。所以布施有很多种，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对不对？那财施又有分外财施、内财施。那这种体力啊，体力的帮忙呢，就是属于内财施啦，啊，或者是心力帮忙啊，比如说，诶，师父叫我们写一篇心得，诶，你就写一篇心得，这个用心力来写的嘛，对不对？呕心沥血嘛，所以这种心力呢，就叫内财施啊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富有的，那在生活上必须以外呢，经济上有富裕的啊，有余力的呢，就要帮助贫穷孤苦的众生啊。好，请看17页。像古代的修建桥梁啊，开道路，还有这些办这种学校啊，义学就是学校啦，免费学校啊。那这一种设备呢，就是属于财务的布施啊。那从效用来说，上面那一段呢，上面是谈布施的对象，那这里是谈布施的效用啊。布施可以使贫富的悬殊呢，那减少，那贫困者得到救济啊，不至于陷于苦难，引起纷争啊。那布施者可以养成损己利人的美德啊，不会做物欲的过分追求啊。那以前在印度也有这种无遮大会啊，就是无遮的大布施啊。那这种无遮大会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注脚52哈，可能有一些新同学没有听过哈这个语词。无遮大会呢，就是宽容而无遮限的意思啊，就是不分贤圣或者是世俗，或者是贵贱上下，平等行财施以及法施的法会，所以叫做无遮大会啊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就是开放的啊，开放的这种，你只要想来，那获得布施都可以啊，所以叫无遮大会啊。那这一种 这种行为呢，就是在印度呢，就是国王啊有很多就是多余的财物啊，哈，那尽量的给人民啊。凡是能够财物的布施，那一定含有减少物欲、节制物欲的意义。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财施的真意啦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财物的布施，其实呢，布施财物啊，它内在呢其实有一种含义，就是减少物质的欲望，节制物欲的这种意义啊。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所喜欢的物质啊布施给别人嘛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减少自己对于物质的爱染啊。那这种物欲如果受到限制呢，那因物欲而产生的忧苦相对的就会减少，那当然也就能够获得这个和乐、和平跟安乐啊。再来是持戒，那一般我们听到持戒就以为是诶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，导师这里举了这个五戒啊来说啊，五戒这个不逾矩啊，就是偷盗戒。那偷盗戒呢，导师说这个是针对物欲的啊，非法的行为啊。那佛法所说的盗戒呢，跟如上面正命所说的是差不多啊。那正命呢，就是在我们在第十五页的地方有说过啊，就是不应该取的我们不取，那当然是偷盗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应该要付出的不付出啊，像偷税啊，哈，走漏税啊，哈，就是或者是去欺骗别人啊，啊，该付出的不付出呢，这个也是盗，因为心态不正啊。所以凡属于不应得而得的，都名为盗。所以如果能够切实的奉行道戒，一定是跟正命相合。那其他杀生戒、妄语戒也是多数为了这个跟物欲有关的。那最后这两句话很重要哈，老师说佛法针对物质的欲望所引生的忧苦啊，而安立戒法。如果我们能够依戒奉行的话，就能够避免物欲竞争而引生的忧苦，这种戒法其实它是促进人世和平与安乐的好方法。我第一次看人家这样子来解释戒法，因为一般戒法我们都说是好的习惯性啦，有没有啊？或者是说，哎，能够呢，就是自通自法，哎，这样而已啊、哦。但是导师在这里所解释的这个戒法哈、哦。它有非常正面积极的意义，就是它能够节制我们对于物欲的这一种竞争忧苦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持戒呢，那相对的我们就不会去伤害众生的生命啊，不会去偷取别人的东西等等，这种其实也是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社会的和平跟安乐啊。所以这样子来解释戒法的话，那我们对于持戒就不会产生恐惧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，对治偏执的见争啊。那这个就是见争的问题要怎么对治呢？其实这一项里头啊，只有一个观念，它没有列项目哦，导师没有列项目，但是它只有一个观念，就是缘起正见啊。我们待会就是要解释这个缘起正见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一。说到偏执偏见，这是人的通病。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见的部分就作为全体啊，就是以为自己就真的看到全体。那或者是以为自己错误的认识那执为正确。那由于种种的偏执自以为是，形成思想问题。那发展扩大的话，就成为天下大乱啊，不是天下太平啊，就会造成世界和平的威胁啊。那这一种偏执偏见呢，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对治的，因为这一种见执啊，这种见争它是无形的、哦、因为物欲呢，物质的欲望那个还有形的，对不对？还容易发现呢、哦、比如说我贪吃，请问我贪吃的模样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 看得到，吃到像鬼这样，怎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吃得那么难看，一看就知道你很贪吃，很喜欢吃这个。我最近哦，我最近遇到一个老人家，很好笑。他说他很奇怪，他说诶，为什么这个朋友啊，每次都送鸡蛋给我？他说我又没有跟他讲我喜欢吃鸡蛋。我说啊，你不知道哦，你每次看到鸡蛋的时候眼睛都那么亮啊，人家不用问你哦，就知道你喜欢吃鸡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物欲啊，物欲的表现呢，是一般人都能观察得出来的啊，尤其是你做餐厅的，你做饮食的更容易知道啊。这个客人喜欢吃什么，每天都点那个嘛，每次来都点那个，怎么不知道啊？所以有一些客人很说，哇，这个老板好贴心的，怎么记得我？拜托你那么粗糙的表现，谁都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谁都看得出来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物欲呢，还容易观察。但是这个见证啊，是非常难观察的。这个见证表面看不太出来的。所以我曾经有遇到一个老菩萨，就是诶，你看他很柔软哦，但是那个这种自己看法的那一种坚持啊，哎呦，真的是啊，比那个这个桌子还要硬哦，天哪，完全不能动到他一毛一毫这样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见证啊，是最不容易对治的。我们来看刮胡二哈，那导师是举了这个阿含经哈所提到的缘起的中道正见哈，来让我们脱离这个见执啊。那对治这个偏执啊，佛陀一贯的采用缘起的立场。缘起就是中道不落两边啊，这个两边有很多种啦，有时候是苦乐，有时候是长断，有时候是意义，都可以算两边啊。因为两边的意思就是相对啦，相对的意思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当时的外道有种种的偏执，所以这种偏执都是见解上的咯，因为导师引的这一段就是在说明这个见执嘛啊。第一个，有些外道呢认为执这个身跟命是常住不变的，所以他执常，大家把那个常齁圈起来，或执为常，那个常圈起来，然后分号后面呢或执断，有没有断圈起来，就是以为呢我们的生命啊死了就一灭永灭，就不再轮回啊，这个就是断见，前面是属于常见啊。那再来呢，第二种说法，或执一或执义啊，所以你把一二三四的一或者是义啊哈，异类的义圈起来哈，那这也是阿含经所说的。一是什么呢？就是身跟命啊，宇宙万有是同一啊，所以这个命是指什么呢？导师有一个刮胡起来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我啊，神我还有灵魂。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身体还有这个我啊啊，或者是这个灵魂呢是一体，是不灭的话呢，这个就是一啊。如果是认为它不同的话啊，那也许我们就会认为宇宙万有是有不同的实体啊。一个是认为呢身跟命是一啊，一个是认为是义。那我想问大家啦哈，如果是执为一的，它是常见还是断见？如果执为一的，是常见还是断见？啊？执为一的是常见，请举手。好，那说断见的请举手。好，你看执为一哈，就是身跟命啊，身跟灵魂如果是一的话，是一个的话，它不是分开的话，就是人死了灵魂就灭了，所以是常还是断？断。如果你看到或执义，就是身体跟命啊，如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，色身死了，这个灵魂就会去轮回，这个是常还是断啊？常。对啦，你这样去分它就很好记啦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好，我们来看18页。 那另外一部经啊，另外一种说法，导师举了说，或执一切从神所生啊，就是神创造万物啊，或有另外一种说法呢，一切生物呢是从微尘啊啊物质所生。这个微尘呢，一般我们讲就是佛教的用词就是极微啦啊。那现在科学所说的，就像原子啊，原子。或者是电子啊，这一些微生物，那万物呢是由这一些细胞啊所生起来的。那实际上这一些，你看我们看第二行哈，上面所说的不是偏这就是偏那，不能正确的理解事理的真相。这个事跟理呀啊，大家个别把它圈起来，事呢就是因果的事相。理呢就是因果的理则，哎，大家记好，因为下面我们就会出现啊，事相跟理则一直会出现啊。那佛法有提到说，离此二边说中道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啊，这是缘起论。唯有依缘起的正见，才不至于落入两边，那从中才能对着这个偏见而走中道的路线。那还没有阐明哦，导师还没有开始阐明，那刮胡山才进入这个缘起的说明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山。说到缘起，意思就是唯缘能起啊，因为缘起跟缘生不同啊啊，我们待会再看注脚啊。缘起就是唯缘能起，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缘跟起呢圈起来，就是缘起的意思啊。所以一般如果说人家问我们缘起是什么意思，这个是佛教的名相，对不对？不容易理解，所以我通常都叫人家呢，就是你要背起这个名相的定义呢，很简单，你就加几个字，就是唯缘能起。唯缘能起的话，就是缘起的意思呢，其实它就是众缘和合，它不会单一单独条件而生起。所以他说一切法都是唯缘啊，就是有因缘的和合它才会生起，所以叫缘起。那待会我们注脚呢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名相，叫做缘生。缘生啊，那缘生如果我要了解它怎么呢，他说缘所因缘和合过后所产生的法，缘所生法，这样就是叫缘生法，一个叫缘起，一个叫缘生。所以待会我们注脚呢就会，我就会给大家说啊，缘所生法或者是缘所以生都一样啊，导师是用缘所以生啊，哈，一样的，它的含义是一样啊。缘所以生的法啊，缘生就是因缘已经让它生起来的法，所以叫缘生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本文的内容啊。人生宇宙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升起，它不会孤立的、突然的，它是一定是关系条件和合而有的，所以佛法中就名为因缘，有没有？循着必然的法则而升起跟消灭。这个法则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哈，第一行提到的现象呢就是事相，你可以在上面写现象就是事相啊。那第二行循着必然的法则，这个法则就是理则，就是理性啊，理则就是任何的因果法、因缘法，它都循着一个道理在生在灭，所以生起就是生，散灭就是灭，必然依着法则再生再灭啊，所以任何的现象都不可作为孤立的去理解它，不可抓住一点以为一切由此而生，而忽略整体的延续的跟相关的观察， 其实这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深意的，就是因缘法呢，我们不能只有抓住一个点呢，就认为一切就是因为它而产生的。当然因缘法它本身有主因有次因，对不对？有主要的有次要的，有旁边的有更远的因啊。但是呢任何法的产生它不会只有单一的啦啊。所以我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啊，当然有主要的原因啊啊。比如说我考试不及格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不用功，对不对？我不用功。那但是除了我不用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缘啊？有没有？诶，搞不好因为家里啊，这个父母整天吵架啊，啊，兄弟姐妹整天不和啊，所以家里的气氛没有办法酝酿他好好有安下心来读书。这一些虽然是其次的因缘，但是在我们考察起来呢，这种也是算是很重要的其次的缘，对不对？影响了这个小孩子没有办法专心读书。所以任何法，任何缘起和合的法，它不可能只有一个因缘的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现在的学生怎么大学毕业出来，硕士毕业出来，博士毕业出来，好像跟我们以前差那么远，我们就会说，哦，可能就是这个教育部的问题，教材的问题。实际上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，各方面都有影响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找出那个原因，始终一直在换教本，一直在换人，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，反而越来越糟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啊。那这里要提到的就是，老师说我们观缘起呢，要观三个很重要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整体的，你写一个一哈，你写一个一；还有延续的，写一个二；还有相关的，写一个三。我们观察缘起呢，一定要有这三个。第一个是整体的，第二呢是什么？啊，延续。第三呢，相关。其实导师都是用白话文啊。如果我们有缘起的这个基础的话，你才能够看得到，其实导师他用词是太白话，白话到你我们不晓得他在诠释真正缘起的深意啊。那我们说一切因缘的法彼此，比如说啦哈，任何法的升起它一定有相续性的。比如说这个桌子啊，这个桌子是不是缘起法？这个桌子是不是缘起法？它有生住异灭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现在是生成也住着的状态，它开始灭了吗？还没有。但是它有没有相续往这个灭的方向去？有没有？有。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呢，它就会越来越破坏了，对不对？它内部越来越破坏。所以法的延续呢，其实说明就是什么？时间啊，时间相，它有相续性的，它一定会有好有坏啊。所以呢，说明相续呢，就是主要要阐明是无常。那任何法它都彼此都是相关的。比如说这个桌子它能够站立的这么稳呢，它要不要有这个，它要不要有这个地面？要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本身要不要有铁钉？要不要？要，对不对？它要有各种因缘，这个桌子才会稳稳的在这里。所以呢，一个法的升起，它里面呢有很多条件，相关的条件铸成它。所以这个相关的条件呢，就是空间，在谈空间，那就是在谈无我了。那这个整体是什么呢？整体就是和合的相啦，和合的相就是整体，就是法它升起了，它有延续的相貌，在时间上它有延续的相貌，在空间上它彼此相关和合啊。那这一种相关或者是和合的法呢， 那它一定有一个整体的相，那整体的相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它就是和合相啊。那一般凡夫在这一种和合相呢，就会执着为一个常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执为一个我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，嗯。所以导师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说，任何的缘起的法，它都是有整体、延续跟相关这三个面向，我们需要去了解它，才不会落入一边啊。所以人的成就啊，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，人的成就或者是人的成功啊，我们做事业的成功，它是老板的伟大而已吗？请问大家，不是，对不对？要有很多的条件，他才有今天的成功啊！所以，如果一个成功的人，他懂得观缘起，应该要非常感恩这些促成的因缘，对不对啊？否则的话呢，只要里面有几个能干的人散开，他这个成功啊，就会变成泡沫了啊！所以，这个就是要去了解的缘起的整体性啊！一切依因缘和合所成。那因缘是很复杂的，没有单一因啊，所以佛从种种的关系去了解现象，如果能够超出这两边，就得到中道啊。那中道就是恰到好处的方法跟理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56哈，注脚56，因为这个缘起跟缘生是很重要的名相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。大家看第二行后面啊，佛法概论啊，注脚56第二行的后面，缘起是动词，缘生是被动词的过去格，就是已经发生了叫缘生。我们看后面的解释啊，大家就比较好理解。缘起可以解释为为缘能起，缘生可以解说为缘所以生。那怎么说呢？这两者它是因果关系的，不只是事相的因果啊。那倒数第四行，缘起是因果的必然理则，缘生是因果当中的具体事实。所以你把缘起跟缘生哈圈起来，缘起呢，它就是因果的必然的理性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的理性。那缘生呢，就是我们事相上看得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，可以感受到的东西，叫具体的事实啊。那现实所知的一切就是缘生法，这缘生法有它一定的因果的规律啊，理则。所以才说是缘起法啊。那缘起跟缘生就是事跟理。那我问大家，缘起是理还是事？缘起是理，缘生呢是事啊，嗯。所以缘生是说明什么呢？果从因生。那对缘生而说缘起啊，那说明缘生事相。所以因果相生，次序不乱，必然理则啊。一，所以缘生就依缘起而成啊。所以缘起跟缘生，一个就是理则，缘生就是事相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9页。那这里导师就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啊。导师这篇文章这个部分见执这个部分呢，要破除我们见烦恼的呢，导师教导我们要观察缘起。那这里导师举了两个例子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，这个是出自阿含经的啊。第一个例子他说好像是看见的这个事项啊，我们看见东西，这个能看的这个现象呢，其实啊一般人都以为是眼睛能够看，实际上并不如此。佛啊，对于这个看见这个事实呢，分析了非常多的条件，才能够成就一个看见这个事项啊。那这里经典主要列了五种因缘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能够看见东西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呢？ 眼睛、眼根，但是眼根哈、哦、不是指我们的眼球哦，是指视觉神经，在阿含经就称为净色根、净色根啊、净色根。那现在的白话文呢，就是视觉神经啊，因为眼球啊，并不是看东西的主要的因缘，为什么？因为眼球可以换假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视觉神经不可以啊。好，第二，我们要看见这个事项呢，除了有视觉神经以外，还要有对象。如果我们没有对象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也看不到东西啊，也看不到东西。嗯，那所以第二个呢，就是对象啊，你把对象圈起来啊。第三，只有眼见啊，眼睛看见，就如摄影一样啊，它留下印象。但是我们见到什么，要分别它，这个是主动分别的一个作用，就是我们的心识，我们的识啊，就是有了别作用。你把那个识哈、哦、圈起来啊、哦，就是分别作用，导致后面不是有一个刮胡起来，对不对？分别，分别就是了别啦。我们要有净色根，要有根，要有净。对象就是净嘛，还有呢，就是要有事，我们才看得到，才能够了别境界。第四个呢，我们有了根、净、事，还不一定能够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三者合合的处心所。那如果没有这个处心所，根、净、事也不会合合。所以第四个呢，第三行那里哈，第三行他说三者合合。有赖于触，有没有？这个触呢，就是让这三者啊跟净色合合在一起的作用啊。那我们有了接触过后，才会产生看见这个功能啊。那除了触以外呢，导致说还有一个心所，就是注意力啊，就作意心所啊。第五个，就是让我们的心导向于这个对象，我才能够看见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如果不带领我们的心导向这个对象的话，我们是视而不见，见而不闻的啊，听而不闻啊，视而不见，那这不能成为见的一种现象。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哈，上面所说的见所需要的种种因缘，实际上是除了上面五个呢，还有很多的，像光线、空间虽然不太重要，但是呢也是要知道啊。从缘起的观点来了解呢，不能偏于一边啊，不至于以为眼就能够见，或者是心就能够见，它要有很多条件啊。所以佛陀呢解释一个看见的现象呢，就从缘起的立场来说明，所以呢就吻合中道行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缘起呢，就没有办法实践中道啊。所以这五个条件呢，如果大家要写一下我们佛教的用词的话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根，第二呢净啊，净就是对象啊，第三呢是啊，第四呢触啊，第五呢作意，对啦，这五个让我们产生看见啊。所以一个见呢就有这么多条件了。那导师说我们还可以列的还有很多因缘啊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注脚，还有什么呢？光线啊，还有什么呢？空间啊。所以你看这样列出来呢还有很多啊，那就是一个看见的事项就可以具备那么多条件了。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放到别的东西呢，听或者是接触也是这样，它有很多因缘条件所组合啊。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哈，大家看一下注脚57。 注脚57哈，中阿含的相集喻经啊。那这里经文提到说，若内眼处坏者，这个内眼处就是眼根，眼根。若内眼处坏者，坏了，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啊。外色的话，也不为光明所照。就没有念啊，这个念呢就是作意，大家可以圈起来啊，这个念就是作意。那没有念呢，没有作意的话，眼视就不能得生，就没有了别作用了啊。所以要什么呢？内眼处不坏，就是我们的视觉神经没有坏哦，外色有光明照耀，还要有作意的心所。那了别的眼识才能够得生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它是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眼根、外色、光明、作意，然后才有眼识得生，这样可以吗？总共有五个名相哦，这里哦，哈，眼根、外色、光明、作意、眼识，可以吗？啊，嗯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我这样看这个眼睛看的这种作用啊，我的心跑过多少次，多少秒哈、哦？其实大家看一下《刮胡二》哈，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他讲的非常非常的细啊，他就是解释上面的相集喻经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嗯。复次，虽眼不坏，而且色现在前，哈，就是有外色有在我的面前出现，能生的作意心所，如果不正升起的话，如果不升起的话，所生的眼识必不得生，就是眼识呢了别作用也就不能生了。那要怎么样呢？要眼睛不坏，外色现前，然后作意心所也作用，我们生的眼识才能够产生，就是看见这个作用呢才会产生啊。那其他的眼识乃至身识都是如此，所以跟阿含经所讲的就一样咯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来看第二段啊。复次，有眼识生，就是我们产生了见啊，就是眼识的时候呢，它借着呢会产生三心可得，如其次第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三心，是哪三心？率耳心、寻求心跟决定心啊。第一个呢，率耳心就是出啊，你可以在那个第一个写一个一啊。率耳心就是眼识啊，产生眼识，看见这个心所看见这个心啊，我看见外物了，眼识。第二呢，就是有寻求心跟决定心啊，就是我视觉神经已经有接触到，诶，我的座上有一个茶杯，这个是眼识。但是呢，我的意识呢还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的一个东西啊，所以接下来产生的就是寻求心跟决定心啊。那就是意识呢去了别它，诶，它是一个茶杯，一个可以装热水的保温杯，这个就是意识作用了啊。那接着呢，有了决定心之后，才有染净心，这个染净心就是第四个啊。那此后再有等流眼识啊，于善不善转，这个等流啊也是称为等流心。所以这里总共有五心啊，率耳心、寻求心、决定心、染净心跟等流心，五个。所以瑜伽之地论呢讲这个我们认识作用呢总共有五个心，称为五心轮。这个在佛法概论就有了啊，老师就有提到啊，五心轮。 那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到哦，还不是很理解啊，没关系，我待会我再写在黑板上啊，我再说明一下啊，就五个星它是怎么样跑啊，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，嗯。